宇文成都来到了昌平王邱瑞的府门外，要求见邱瑞，意在搜府。门一往里边一禀报，邱瑞一听宇文成都来了，就知道要找秦琼等人。这个时候老爷子听完这个信息之后，手捻着长髯在这沉吟半晌。秦琼在旁边就说了，义父啊，我看今天这个事情，祸是我们弟兄几个闯的，宇文成都到您的府上来肯定是为找我们，那么要在您的府中搜查出我们来，我们这个事儿还把您给连累上了，作为侄儿我心中非常不安。义父，我知道您虽然是昌平王，但是宇文成都他们家的势力太大，恐怕您对这个事情也是无计奈何，这样吧，您就甭管我们了，我们不是从您那个院墙这儿进来的吗？我们再从您那个院墙跳出去，从胡同里边我们冲出去，胡同口可能有官兵把守，但是凭着我们弟兄几个的武艺，我们喝出命去绝对能够打出去，出去之后我们能逃就逃，逃不了如果把我们抓住关进监狱，那我们就平天由命了。义父，您不用管了。秦琼这几句话说出来，对昌平王邱瑞可有点反击之意。邱瑞听到这儿，你先别忙，秦琼，你们从胡同里边想冲出去，我断定你们冲不出去了。你们惹了这么大的祸，把太师府给烧了，把太师的儿子给宰了，现在肯定长安城连四城门都紧闭了，你们往哪跑？长安城中有的是官军，你们就是累生双翅飞不出长安，你们被抓住之后那就只有一个死，没有别的路。既然你已经来到我的府中了，我能眼看着你们身陷累穴吗？哎，这样吧，你们暂时躲避躲避，我去见见宇文成都。来呀，把邱福找来。昌平王邱瑞一说找邱福，这邱福是谁呀？昌平王邱瑞的儿子。把邱福找来了。邱福邱子荣，人送外号神箭将，箭射得好。邱福来了一见爹爹，昌平王邱瑞先给他和秦叔宝引荐了一番，他跟秦琼应该说这是姨表兄弟。两个人见了面之后，邱瑞就说了，邱福啊，今天没有更多的时间让你们哥两个攀谈，事情紧急，他们几个人闯了大祸了，现在宇文成都在门口叫门，要搜我们的府，肯定要找他们，你马上带领他们到后花园，把他们藏在竹林之内，一定要把他们藏好，我们替他搪塞一阵，明白吗？邱福一听，爹，我知道了。表兄，你们几个人跟我来吧。这个邱福让人一看上去这小伙子就透着那么精明透彻，这是个机灵人。秦琼领着这弟兄几个跟着邱福就奔后花园去了。按照邱瑞所说的是要把他们几个人藏在竹林之内，邱福领着他们几个奔后边走了。昌平王邱瑞平定了一下自个的情绪，这才带着两三个随从的家丁来到自己的府门之内，吩咐把门一开，一看宇文成都精营殿帅在关显灯映照之下站立在门前。昌平王邱瑞一见宇文成都，宇文成都抱腕拱手，邱王爷一向可好？哦，我当是谁呢，这不是成都吗？成都啊，今天是上元佳节，你这个经营殿帅肯定要比我忙得多呀，这么忙怎么还有时间到我的门户跟前来呀？邱王爷，跟您说吧，我是无事不来呀，按说这过年了我应该到您的府上 登门拜谒，可是由于公务在身，一直未能出衙。今天来到府上，先得给您拜个晚年。哦，成都，你我二人咱们客言不套。成都，我料你肯定是有事而来。
是，是有件事情。
邱王爷，咱们长安城中可是出了一件大事。
哦，什么大事？
宇文成都就把刚才发生在他们家里边太师府中的事儿，说有人杀人放火，把我的弟弟宇文成祥给杀了，把我们家的宅院给点着了。我们缉拿这几个罪犯，这几个罪犯已经逃到了您的宅院旁边那胡同里，那是个死胡同。我们堵住之后，乱箭齐发，射了一阵，可是发现他们没有了。那边的百姓住宅都查遍了没有，我们断定他们肯定翻墙而入，跳到您的院落里头。这件事情啊，可都您不知道，所以我叩打您的府门，想当面告诉您一声，这件事情与您无关呐，邱王爷。但是这样的罪犯我们不能不捉呀，他很有可能藏在您的后花园中。按说正月十五大过节的到您的府上来骚扰，我心中时时不安。怎奈成都乃是经营殿帅，长安城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我不能不管，不能不来。就是邱王爷您自己对这件事情是不是也得要管的？
哦，长平王邱瑞听到这里捻了捻胡须，
竟有这样的事情。成都啊，这几个人他胆子也太大了，竟敢上你们的府上去闹事，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吗？这邱王爷信口说这么一句，宇文成都听这话怎么这么隔楞，这么别扭，上我们家去怎么是太岁头上动土？我们家是太岁啊，这太岁这词儿可不太好听，但是现在没有功夫斟酌这个用词当不当。宇文成都心想，我现在必须得经过你的允许查你的府，如果这个长平王邱瑞要是拦着说你要查我的府必须得有圣旨，宇文成都一看还麻烦，我得讨到圣旨去，这一讨圣旨一去一回耽误功夫，最好是凭着人情面子能取得他的允许，对他的府地进行一番搜查。长平王邱瑞接着就说了，
成都啊，你是经营殿帅，长安城中出的什么事儿都应该由你管，今天来到我的府中，你说这几个罪犯有可能跳到我的后花园了，孤王我也不曾知道，刚才我在书房里边一直看书呢，后花园出什么事儿我也不了解。既然你要搜查，那好吧，成都，你是公务在身，我对你这件事情应该表示支持啊。
啊，成都，想搜我的府，尽请搜查，来吧。长平王邱瑞很痛快，答应了。宇文成都一看邱瑞这老爷子挺开通，给面，宇文成都马上吩咐手下的官军，来跟随我进府搜查，从前边开始搜起，各个房间里边你们搜查是搜查，不要碰坏了邱王府中的家具事物，谁要是碰坏了我让你们立即赔偿。宇文成都嘱咐手下人，这是给邱瑞听。
长平王邱瑞在旁边站着瞧着，
成都，搜吧，没关系，好，搜查。于是这官军进了长平王邱瑞的府地之后，由前厅到后院，由跨院到套院，由厨房到茅房，由书房到客厅，大小房间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这一通搜查。每搜查一间房子之后，发现屋子里边没有人，门口就放俩岗在那站着，生怕这几个人互相乱串。 结果由打天庭搜来搜去，一直搜到了后花园，可以说对秦王府前边都搜完了。这昌平王秋瑞就站在于文成都的身边跟着他，老爷子不慌不忙倒把着手，对搜哪个房间毫不阻拦，一直到了后花园了。于文成都一看那个花园，秋王爷，您这花园可是不错呀。哎呀，我这个花园提不到话下，跟你们家那花园比差不少呢。秋王爷，您这花园比我们家那花园风格不一样，是吗？好，这花园里边能藏人吗？宇文成都说看看吧。这花园子里边各个角落都搜，全都搜完了，就来到这一片竹林子跟前了。这竹林子能有几亩地？于文成都来到这竹林跟前，一看这个竹林非常茂盛，很茂密。说这个正月十五这个时候，那是在长安，这个竹林子在正月十五的时候，它那个叶子有的黄了，有的可没掉。这个竹林子这一片，白天往里看都看不透啊，这晚上拿灯笼一照，里边是黑的。于文成都在竹林边上一站，邱王爷，跟您说，这片竹林可是靠着您那边的院墙，这几个人很有可能翻过院墙之后就钻到竹林子里边藏身了，是吗？那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你们就搜查吧。于文成都告诉手下官军，来，你们到竹林子里边去看一看。有几个官军过来之后，拿着灯笼一照，心想这竹林子怎么查呀？啊，这几个小子真要是在那里头，我们往里边一去，他们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，给我们一刀，给我们一剑，非死不可。而且这几个都是亡命之徒啊，别看这六七个人都很厉害。殿帅，您看这竹林子能不能给他伐喽？这样的话，砍倒竹林，他们就无处藏身了。这竹林的片儿太大。于文成都一想，也对。于文成都一转身看了看秋瑞，秋王爷，您这片竹林，如果让我们的手下人钻进去搜查，大有不便，弄不好会带来伤亡。我有一言，不知您能否愿听，如果把这片竹林子要是砍了呢？砍完了竹林子，他们就无处藏身了。要在竹林内里藏的话，一砍竹林子，他们自会出来。哦，你这意思是要把我这竹林子给砍了啊？成都啊，这竹林子你要是砍了呢，倒也可以。不过我可得跟你说明白，我这竹林子这竹子是从哪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这个不知道。我这是托朋友樊仁晴，在四川成都青城山上就有那么一个地方长这样的竹子。你细看呗，我这竹子跟一般的竹子不一样，它这个节骨比较短，这竹子结实，而且是从那个地方一颗一颗的买来的。这个竹子在长安城中再找不着第二家有这样的。哦，你一颗一颗的买来的？对，不大的时候买过来移植栽到这儿的啊。多少钱一颗？一颗竹子一两二千五。我的妈！宇文成都心想，昌平王秋瑞，你想讹我呀？啊，一颗竹子一两二千五，您这有多少颗竹子？我这竹子大概有五千多颗吧。我五千多颗。对，成都，你要想伐我这竹林呢，可以，咱们先算笔账。这一颗一两二千五，我也不用给你再算什么利钱了，就算一两二吧，零头抹掉，一颗一两二，五千多颗，多的那个也不算了，咱就按五千颗算， 算一笔账之后，你要把这个竹林子伐完了，没有发现那几个人的话，你应该把我这个竹子钱赔了我，是不是？话又说回来了，你把竹林子伐完了，发现了那几个人了，那么这几个人跟孤王毫无瓜葛，不是我把他们请来的，是他们逃到这儿来的，那么这竹子你也得赔偿。宇文成头心想，我明白了，我是找着人找不着人，我都得赔钱。哦，宇文成头心想，这昌平王邱瑞看来是个老财迷，他想用这个招数阻挡我发的竹林子，十有八九这几个人就在这竹林子里边藏着。宇文成头想，我就给你立个字据，5000多颗竹子，一颗竹子1两2，充其量就是5000多两呗，是吧？5000-6000两银子，我宇文成都自个儿不掏，我给你立下字据之后，我奏明皇上，让皇上从国库里边给你拨钱，公款赔你。所以宇文成都就点头了。邱王爷，要这样的话，那么咱们就先立一个字据吧。
对，
先立一个字据。于是马上邱瑞领着宇文成都到他旁边一间书房里边，铺上纸，提起笔来就立了一字据，说竹子砍完了之后按颗赔偿，1颗1两2，5000颗。这字据立完了，宇文成都也签证明，邱瑞也签证明，昌平王邱瑞把这个字据拿到自个手里，给宇文成都一份。邱瑞说，成都啊，可以下命令砍伐竹林。好，宇文成都二番来到竹林外边，吩咐手下的官军各支长刀砍竹子。这是100-200的官军呐，七就咔嚓的就砍起竹林来了。他一边砍竹林，昌平王邱瑞在旁边倒着手瞅着。邱王爷的心里边可有点犯嘀咕，因为他知道他让邱福把秦琼等人就藏在这竹林之内了，可是现在宇文成都砍竹子，砍完了竹子不就把他们露出来了吗？尽管说他们这几个人被暴露之后，秦琼不会咬着邱王爷是他的姨父，不会说这个，但是他想救他们就没救成啊。这功夫昌平王邱瑞看了看站在旁边的他的儿子邱福，因为这是邱福在后花园站着的。邱瑞看邱福那个意思，从目光里边探寻邱福，说你把他们藏好了吗？可是这阵的邱福呢不看邱瑞，这小伙子就瞪眼瞅着那竹林子。邱瑞心想，小子是不是你害怕了，生怕砍完了竹林子把他们露出来呀？啊，邱瑞在这瞧着邱福，邱福不看他，眼看这个竹林子，这竹子是一层一层的倒掉了，这一边砍的。宇文成都命官军向里边喊话，哎，我这里边呢，你们几个人快出来吧，藏不住了，一会儿这竹林就砍完了，砍完了之后你们就露出来了，砍倒耗子露出狼来，砍倒竹林子就露出你们这几个罪犯来了，别等着我们麻烦，快点自个儿出来吧。怎么喊里边也没人搭声。昌平王邱瑞心想，这秦琼可倒有个稳当劲儿啊，他就在里边忍着，咔着咔着咔着，这竹林砍来砍去，砍的剩了不多了，里边要是藏人的话那一眼就看见了，可是这竹林子砍完了没有人。昌平王邱瑞瞧了瞧宇文成都，成都啊，看看还剩那么2-3趟竹子了，有人也藏不住了，你要是都砍了呢就得按颗都赔，你要不砍呢，咱把这2-3行竹子那钱咱给它刨掉。宇文成都心想，邱瑞你个老财迷。宇文成都说，好吧，剩下这2-3趟竹子不用砍了。看来他们没在竹林里头。宇文成都心想，这好几千两银子让他赚下了。 哪儿去了呢？再往旁边瞧，一瞧那边靠着假山根底下有八口大缸，这八口大缸正好是挨着这竹林子。于文成都说：“这缸您里边放的什么？”于文成都想：“你不会说这缸里边装的都是金子吧？”啊，昌平王秋瑞一缕胡须：“这缸里边什么都没有，这缸是空的，夏天蓄水浇花的。”哦，于文成都一看这缸上面都有盖，王爷，把这缸盖打开，我们看看行不行？秋瑞说：“可以呀，可以打开看。”于文成都心想：“这得经过你的允许，别回来我一打开缸盖，你说你那缸里边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被我们守信人给拿走了，赖着我。”秋瑞一说可以打开，于文成都估算着，竹林子里边没有人，这几个人有可能都钻到这缸里去，八口缸，一个人在一口缸里边一蹲，把盖一盖，谁也发现不了。所以于文成都吩咐手下人把弓箭准备好，把这八口缸都给我围上，如果他们有打缸里边一露脸儿，一站起来，立即给我乱箭齐发，不把他射伤也把他射死，然后再说。所以这官军一个个把这八口缸就全都给围住了，围住之后摘弓抽箭，刃口打弦，弓开似满月，绷足了劲都瞄准这缸。于文成都吩咐手下人缸盖打开，手下有的官军过来啪把第一个缸盖打开了，里边没动静，空的，啪第二缸盖打开了，啪啪啪，八个缸盖都打开了，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事情到了现在，就连昌平王秋瑞自个儿都纳闷了。秋瑞心想：“秋福啊，你把他们这几个人给藏哪儿去了啊？缸里没有，竹林里没有，整个后花园都没有。”秋瑞心想：“小子，你可真有两下子，这事藏得挺绝。”到了这个时候，昌平王秋瑞看了看于文成都：“成都啊，你看看还找哪儿啊？要不然我这个府中你会不会怀疑有夹皮墙啊？你把我这个府这墙都扒了看看有他没有。”于文成都心想：“干什么呀？你这个府我看修的有年头了，你想让我把你房扒了重新给你盖府啊？没那事儿。”于文成都说：“那就不用扒墙了。”秋瑞说：“不用扒墙，你我上殿